生活之光。史温道牧师讲章，由向天牧师讲述。
你如何处理那些无可避免的冲突呢？当两个忠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出现了激烈的分歧，应当如何处理呢？当双方的立场都有根据而且合理，我们应该如何决定谁对谁错？今天在生活之光，史温道牧师会继续讲述他的经典信息系列，在恩典中觉醒。请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五章，在这儿呢，我们看到两位备受尊敬的圣徒因争执而分道扬镳。这件事告诉我们该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来解决分歧。史温道牧师的讲题命为《包容异己，坚持到底的恩典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向天牧师。当时安提阿教会要差派第一位的宣教士，作为首次的正式宣教之旅，毫无疑问的，他们拣选了保罗。不出所料，他们也拣选了巴拿巴。他们将要成为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同伴。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位相识多年的朋友伙伴一起结伴同行。巴拿巴有一位表弟，名字叫做约翰，又称约翰马可，不要忘记后来就是他写成马可福音的。当时候约翰马可只是一个小伙子，也许是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五节就记述了保罗和巴拿巴。我们看第五节说，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请你细心的观察，约翰马可并不是他们的伙伴，只是一个帮手而已。他比保罗和巴拿巴年轻，没有什么经验，却与他们两个阅历丰富的人一起同行。他们就是约翰马可的良师兼益友，约翰马可协助他们两个宣教工作。接下来我们就跳到《使徒行传》同样这一章，好，第十三章的第十三节。他们完成了全岛的传教工作之后，也算是有点成绩了。他们就搭船往北面出发，来到了土耳其南岸，也就是庞菲利亚的别家。那是一条非常蜿蜒曲折的海岸线，沿岸的地势是非常崎岖陡峭的。十三节说，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。土耳其的南部山区也同样的是地势险峻，山峰好像锯齿一样，终年都是积雪、下雪的。它的海岸线很短，有很多带病菌的蚊子会出没，这个地方使人容易生病。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猜想，保罗在庞菲利亚这个地方病倒了，也许呢，这个巴拿巴也患上了疟疾，那我们不知道，可能约翰这个年轻人哈也在这里生病了。不过呢，那两个忠心坚定的仆人，他们正在努力地越过前面的大山，年轻的约翰啊，他却是做不到。然后我们就读到了第十三节，说约翰就离开他们，回耶路撒冷去了。而保罗和巴拿巴呢，他们就缔造了历史，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的末了最后哈，他们就完成了这一趟的宣教旅程，回到了安提阿，向差派他们出去的教会报告他们所做的一切。到了第十五章呢，他们就制定了一套关乎恩典的非常重要的教义，也就是要给外邦人的恩典的信息。那么这时候保罗已经整装待发，准备要再回到宣教工厂去征战了。 还记得我们刚才读到在第15章36节，他们想要回到之前去过的地方，看看那边的弟兄们他们的情况如何。所以15章36节就说，过了些日子，保罗对巴拿巴说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，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。那么根据37节，巴拿巴就说，好，我们就带那称为马可的约翰一起去吧。但保罗呢？保罗却说，不可以。于是呢，就引出了两个人在第38节我们看到的相反不一样的意见。好，38节，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，就以为不可带他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约翰离开他们这件事一直在保罗的思绪当中翻腾着。现在保罗称约翰叫做逃兵，很严重的一个指控，逃兵。保罗说，我不会再信任任何叛徒，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逃跑了，我不打算再信任他了，他会再逃跑的。保罗的立场你看非常的强硬，但是呢，巴拿巴怎么样呢？巴拿巴却是蛮有怜悯的心肠，站在他的表弟那边。巴拿巴就说了，哎，保罗啊，保罗啊，你想一想，你也曾经年轻过啊，保罗啊，你看这是一个好机会耶，我们是约翰的良师益友，那么现在就是时机，让他好好的成长吧，变得更加的刚强，更加的成熟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请你们细心的观察哈，这并不是非常轻松的对话，或者是随便一个口头的讨论而已。巴拿巴是说，保罗啊，你记得在你信主之后，我也曾经为你冒了一次险呢、啊。当时使徒们都对你心存恐惧啊，认为你不过是假装的相信主耶稣，然后呢，目的是要渗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啊。我也没有要求你先证明你自己的真心诚意，我不打算让马可再等下去了，我现在就要为他做担保了。但是保罗仍然说什么呢？保罗仍然说不可以。我想我们现在正在读出你的心声哈，我们大多数的人好像都站在巴拿巴这一边，因此我为你们准备了一节经文，在箴言的25章19节。旧约圣经的箴言25章19节说，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。你看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哈。所以保罗和巴拿巴的情绪他们爆发了，请你记住，他们过去是多年的朋友，但最后呢，却弄成了这样的局面，真的是挺可悲的。我们再继续看到第39节，于是二人起了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开。好，请你留心这一点。巴拿巴带着马可，那是理所当然的哈，就坐船往居比路去了。你知道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吗？马可曾经回去耶路撒冷，可是现在他又回到安提阿了，因为巴拿巴是居比路人，马可与巴拿巴一起坐船回家去，这是一个寂寞的画面。夕阳西下，风吹的船帆沙沙作响的。巴拿巴的身边没有他过去的宣教伙伴保罗，只有伤心的马可坐在他旁边，与他结伴坐船要往居比路去。船上弥漫着一种梦想未圆的这样的一个愁绪，巴拿巴与马可他们的心都碎了。第40节听起来是颇为平淡的，但我相信保罗一定感到非常悲痛，因为他要找别人取代巴拿巴，他拣选了良善的希拉。他与保罗也出去蒙弟兄们啊，请你细心的观察，把他交于主的恩当中。我猜想安提阿教会的一些长老曾经私下跟保罗说，不要为此事痛苦难过了吧，不要在书信当中提到这件事吧，保罗啊，尝试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吧，你是承受恩典的人，那就是你要传扬的信息。在保罗的人生当中最后一段日子，他在他的书信当中吩咐提摩太说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，好，有益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会不会感觉到很惊奇哈？其实保罗看见马可的心智，不过那是后来以后的事了。 保罗与巴拿巴争论当下，那个伤口事实上是还在淌血着。美国的新约学者罗伯逊说得好，他说没有人能够毫不犹豫地责怪巴拿巴给他表弟第二次的机会，也没有人能够责怪保罗忧虑要再一次的冒险。人们可能跟保罗持相同的看法，可是呢，在感情上却是支持巴拿巴。保罗和巴拿巴在怒气之中分道扬镳，两个人都感觉到非常悲伤。相比跟其他人比一比，保罗最感激的就是巴拿巴，而巴拿巴则留下了当代，也许是历代最伟大的精神吧。在宣教的道路上，他们不再同工了，他们在一起出现过，可是呢，他们不再是伙伴、同伴了，他们分开了。侍奉多年的人都不可能没有类似的经历，我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，我相信你也有你自己的经历。这些经历带来难以言喻的伤痛，也影响了一段的关系。我之前说过，一位优秀的学院都是随着一段关系的破裂而创立的。好像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，他曾经说，这是我的立场，我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。什么事呢？当时马丁·路德他站出来对已经建立多年的罗马教会或者罗马教廷在抗议，并且后来建立了新教，因为他表明反对的立场。新教跟罗马教会从此不再合一了，此后整个新教的事工兴旺起来，呼吁人们正视当时罗马教廷的腐败。我们要向马丁·路德来致敬。教会面临分裂，你不能不说双方都无助地落在沉默当中，他们都很难过。对于教会而言，失去了马丁·路德是多么可怕的事情，而对于马丁·路德来说呢，失去了罗马教会多年来对他的信任跟支持也是多么的孤单。征战还在持续发生，征战还在持续发生，它仍然在现代仍然在发生。我会以自己作为例子来说明，因为比起以别人来作为例子，我觉得这样做比较适合，也比较容易。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改革派的神学家，他们是加尔文主义五点救恩论的支持者，但是我呢，我却不是。加尔文主义五点救恩论当中，我们反对有限的救赎这一点，就是基督只为了那些蒙拣选的人而死，而不是为所有的人死的。我不相信这一点，我相信基督是为全世界的人死的。你们有一些人却相信基督是为了那些蒙拣选的人死。你看，这两个立场都有很杰出的支持者。支持另外一边的人，有一些曾经是我在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们现在有了不同的看法，他们现在是加尔文主义者，但是我呢，我却不是。我没有跟他们断绝相交，可是我们之间亲密的相交关系有了裂痕。我自己的哥哥比我年长3岁，他是一个虔诚的灵恩派的信徒，我深深的爱他，以前他也爱耶稣，爱的比我更深。可是呢，现在他属于另外一个宗派了，那个宗派的神学思想跟我的不同，我们不再亲密了，但他仍然是我的哥哥，我很尊重他，他也尊重我。我们相信我们最终都会上天堂，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明白，哈哈哈，如果当我们到了天堂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错了，哎呀，这不是很令人吃惊吗？我在美国各地讲道，我在学校里面讲道，虽然我不希望我的孙女进那些学校读书，可是呢，我却在那里讲道。我很荣幸可以成为福音周或者是毕业典礼的讲员，虽然我不一定会让家人到那里读书，但是呢，我却是充满的热情的去讲道。我在不同的教会讲道，虽然我不一定参加那个教会的聚会，但是他们都是教会，可以在那里宣讲基督是我的喜乐，是我的荣耀。因此我要开阔我自己的心灵心胸，并且更愿意谦卑，以至于能够知道神他重视那些与我意见不同的人，神他有权赐福那些与我意见不同的人。说了那么多，现在就让我给你4个非常有用的指引，我们来结束这一次的讲道。第一，不，我们还没有结束哈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讨论争论是什么回事， 不过我想这样说对你有点帮助的。第一，就是要经常对于相反的观点留有余地。没有什么比全然封闭的头脑更糟糕更不健康的，也没有什么比封闭的头脑更能够显出一个人头脑他出了问题，显出一个人的不成熟。所以要经常对于相反的观点留有余地，这并不表示你同意他们的看法，但这表示你可以与他们商讨，而不是抨击责难他们。第二，如果争论没有办法避免，也不要侮辱或者是诋毁别人。如果争论没有办法避免，也不要侮辱和诋毁别人。在总统的竞选活动当中，使我们感到厌烦的其中一件事情，就是候选人搁下政纲和社会议题的讨论，而进行所谓的人身攻击。这就使得竞选活动变成了骂战，大家在骂来骂去，双方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要侮辱，不要诋毁别人。第三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，如果事情不如你所愿，就对他释怀，让他过去。在很多情况底下，有一方是要吃败仗的，有人会受不公平的待遇的，你吃败仗备受痛苦。在争论当中吃败仗的通常都是对的一方，你吃败仗对他释怀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，一直到我读中学，我才知道在美国的内战中南方是输了，因为我的老师全都是南方人。我只知道当时南方所有的武器都用尽了，我们没有足够的男人去应战，粮食也吃光了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后来有一位教授，美国历史的老师，就说我们输了。我回家告诉我父亲，他说，儿子啊，是输是赢见仁见智啊。他还说，儿子啊，这不是什么内战，他是北方侵略战争，不要忘记。对他释怀，对他释怀。我们输了，北方赢了，林肯赢了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这么说的，当我的妻子与我争论的时候，他不会变得情绪失控，却会翻旧账。他妻子说，我记得在1984年那个长途的旅程上，你没有停下来让我去厕所啊，我还记得你没有那么做。也许为人丈夫真的可以那么糟糕哈，我们也真的可以那么小气，但是克服他吧，让他过去吧，对他释怀吧，不然你会继续变得苦毒。当你变得苦毒，你就会越来越尖酸刻薄，这样你就会影响到身边的人。我们都不想要亲近这样的人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对的，我只想你能够对他释怀。第四点，就是有的时候永久分离是解决争论的最好方法。有的时候这个情况出现在婚姻的关系当中，有的时候会发生虐待儿童的事件，有的时候妻子会被虐待，有的时候丈夫也会被虐待，有的时候会发生婚外的性行为，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你跟我都不知道的事情，这些事情跟我们无关。为了活下去，夫妻会分离的。30年前，我一定不会说这些话，现在我的智慧多了一点点，而且年纪老多了。30年前，我会非常严厉的谴责，现在我已经说不出谴责的话了。虽然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理由离婚的，但是对一些人来说，离婚却是必须的。有一位老圣徒曾经这么说，许多危险试炼网罗，我已安然经过，靠主恩典安全不怕，更引导我归家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不是很美好呢？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升上荣耀之中，在我们升天的时候，将会有人望着你说，你要上去了吗？然后你会说，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。然后神会说，欢迎你们回家，争论已经完结了，你们全部都错了。恩典在哪里找到你呢？他只有在一个地方找到你，那是一块 平地就是在十字架前面，他在你需要宽恕的地方找到你，因为你犯的错误比做的对的事情要多还多，你的罪恶比公义更多，无论你多么努力也不能够洗净自己的罪，讨神的喜悦。所以你要仰望并且接受救主，因为他已死全然代替你承受罪的刑罚，他不单单为了你还了罪债，并且是完全还清了，他已经还清了一切所需要的，他赐给你机会去接受他的礼物，这就是你的机会了，听众朋友。你若错过了，以后也许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今天就请你接受这份礼物吧，不要为此争论了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永不止息的伟大的恩典。我们得以存活是因为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爱慕你是因为你的恩典。我们祷告奉你的爱子，我们所敬拜和爱慕的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今日匆匆，你成为过，
成为过。
颂赞美，为我主我的神，你是我坚固保障，求你将我引中，让我在你怀抱中，今生与你同着过，让我在你怀抱中，今生与你同着过。
下一次生活之光会继续播放史文道牧师的经典信息系列，在恩典中觉醒，请继续收听。
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，版权属查尔斯·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。